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4月7日，复活期第二主日，天主慈悲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探访罗马圣亨利堂区，与司铎们交谈。交谈的主题包括青年、禧年、牧灵，以及关怀远离教会的人。教宗方济各鼓励小兄弟会的会士们，为所有身心受苦的人提供天主的宽恕和慈悲。教宗指出，基督徒必须照顾在世人身上的基督五伤。意大利阿布鲁佐和莫里塞主教向教宗述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5日下午探访了罗马东北部的圣亨利堂区，以此恢复到他的教区与位于偏远社区的堂口与司铎见面，进行慈悲星期五活动的分隔。教宗乘坐菲亚特汽车于下午4点抵达目的地，受到罗马弗里主教萨雷拉和这个堂口本堂梅马神父的迎接。教宗的来访属于私人性质，因此事先绝对保密。教宗探访的圣亨利堂建于1997年和1998年间，属于现代木结构的风格，周围有公园、游乐场以及中世纪的一些遗迹。堂区大约有10000名信友，圣堂所在的社区不大，但环境舒适宜人，一般情况下交通并不拥挤。由于偏远，社区居民普遍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如那里的中小学在最近几年才建成。不过这个社区的人际交往很密切，圣亨利堂口既是宗教中心，也是新近搬来的家庭聚集的场所。教宗抵达后与罗马教区第11总铎区的35名司铎和执事在圣堂的剧场进行了大约1.5小时的闭门会谈，他们以祈祷和呼求圣神作为开端。教宗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回答在场司铎提出的各种问题，主要是牧灵方面的主题。几位雷比比亚监狱的辅导司铎也在场，他们于今年圣周四，教宗在雷比比亚女子监狱主持主的晚餐弥撒中已经见过他。这次谈话中借着他们的临在谈到服刑人困窘的处境，如自杀危机和陪伴的迫切需要。萨雷拉主教事后向本新闻网表示，所有在场的司铎和执事对这次会晤、聆听和教宗对他们的答复感到很高兴。会谈的主题包括青年的培养、司铎培育，以及慈悲对待那些感到与教会有隔阂的人，包括那些放弃司铎职务的人。此外，还有为禧年做准备。教宗对罗马教区正在活出的同道协行和迈向圣年的进程表示满意，对在场司铎提出如何善度禧年前的等待时期，教宗给出2个建议：创造性 和勇气。会谈中也提到，在斯多培语中女性临在的主题。教宗看来被这堂区祥和的气氛以及司铎们的见证所感动，这些司铎满足于在这些需要极大耐心的贫困社区简朴的履行职责。教宗向等在圣堂外的记者们证实了这一点，他坦言看到这些本堂神父辛勤工作，总是在第一线的经历，感到极为美好。他说他还收到一份礼物，是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由一位本堂神父画家绘制的。教宗于下午5:45离开时，大约50信友发现了他，他们主要是祖父母、刚放学的孩童和在堂区服务的几位修女。看到教宗后，人群当中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教宗紧紧握住那些走近问候他的人的手，降服了所有的孩童，并在汽车内在一名儿童手臂裹着的石膏上签名。教宗方济各是访问圣亨利堂口的第二位波多禄继承人。此前若望保罗二世曾于2002年2月来到这里，主持了四旬期第一主日的弥撒。做个蒙宽恕而携带宽恕的人，得治愈而送去治愈的人，在友爱内喜乐又简朴，仰赖基督肋旁涌出的爱的力量，在与他的相遇中得到滋养。教宗方济各4月5日在梵蒂冈接见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以这番话鼓励他们。今年庆祝亚西西圣方济各在拉维纳山领受五伤800周年，拉维纳的小兄弟会团体前来觐见教宗，献上圣方济各的圣读，教宗为此表示感谢。教宗在讲话中敦促基督徒要努力效似于贫穷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亚西西圣方济各的五伤是极具说服力的记号，让人看见基督为了救我们而忍受苦难并战胜了死亡。正是通过他的伤痕死在十字架上且复活的主基督的慈悲，宛如流过渠道一样流向了我们。教宗指出，每个基督徒在遇见那些带着磨难、不义或过去错误的疤痕的人们时，都有责任照顾他们的伤口。在教会爱的共融内，我们人人重新发现自己是谁，我们是被爱、受祝福、得到修和的子女，被派去为圣宠的骑士做见证，成为有爱的匠人。教宗表示，圣方济各是我们旅途的伙伴，帮助我们克服难关和恐惧，他的神品使他向上主、向弟兄姊妹的需要敞开心胸，始终信赖天父的爱。接着教宗省思了每个方济各会会士生活中的五伤图像，方济各弟兄应当彼此团结，不断宽恕，这属于他们修建教会使命的一部分。教宗说，你们善于听告诫，方济各会会士以此闻名，宽恕一切，始终宽恕。天主从不疲于施予宽恕，我们才是疲于请求宽恕的人。圣方济各的五伤具有本质上的印记，提醒众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回归本质，在培育进程和使徒工作上，以及临在于人们中间时，做个蒙宽恕而携带宽恕的人，得治愈而送去治愈的人，在友爱内喜乐又简朴，仰赖基督肋旁涌出的爱的力量，在与他的相遇中得到滋养。会晤结束时，教宗诵念了他恳请 亚西西圣方济各转求的一篇新祷词。此后，人们将在拉维纳山圣方济各五商小堂内诵念。以下是祷词全文：圣方济各，蒙苦架上的基督所爱，在身体和精神印有伤痕的人，我们注视着印有神圣五伤的你，学习以你的爱、你的热情去爱主耶稣和弟兄姊妹，与你在一起更容易默观并跟随贫穷且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方济各，求你带给我们你信德的清新，你望德的确信，你爱德的甘美，请为我们转导，愿所背负的生命重担为我们是甘宜的，愿在磨难中我们能体尝到天父的温柔与圣神的油膏，愿我们的创伤蒙基督圣心所治愈，好能同你一样成为他慈悲的见证人。他不断施恩医治，使所有诚心寻求他的人生命焕然一新。哦，小似苦架上基督的圣方济各，愿你的五伤为我们和世界也是生命与复活的璀璨记号，指明和平与修和的新道路。阿们。意大利阿布鲁佐和莫里塞地区主教团主席彼得罗基书记与该地区主教前来梵蒂冈述职，四月五日上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随后书记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与教宗的会晤，说我们与教宗见面，首先以圆满又坚定的方式再次肯定我们在思想、情感和举止上的合一，无论何时何地都服从伯德禄并与伯德禄在一起。当天上午大约两个小时的会晤在亲切父爱的气氛中进行，不仅洋溢着共融，而且完整又简单扼要地进行全方面的沟通，包括意料之外的课题。会上谈论的主题涵盖了各教区牧灵生活的重心和规划。彼得罗基书记指出，在与教宗的谈话中也分享了教区生活常见的挑战和弟兄关系的裂痕，以及克服自我的成果及协力的记号。这次述职恰逢意大利中部大地震15周年纪念日，作为地震重灾区阿奎拉总主教区总主教的彼得罗基书记表示，因着子民的信德和坚毅，也因着全能天主的救助，我们现在能从地震的经验中看见新的晨曦，从共融和相遇中总能涌现创意的形式。彼得罗基书记最后说，就我们而言，与教宗的谈话对我们每个主教来说意味着能够满怀孝爱之心和信赖之情，领会教宗对我们强调的重点和做出的指示，视之为我们所携带的智慧珍宝。身为教会内合一的匠人，我们要努力使这一切在教会内流通起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二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正是那第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手指深入钉孔，用我的手深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手指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伸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部书上。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开始时，我寻求与耶稣接触，以收敛心神。我只需要让他来就够了，主动权在于他。他复活之后，主动的、出乎意料的，也就是出乎一切人性可能的出现在他的门徒们面前。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然后举目仰望，以便在信德中看见主，就如若望使徒在末世录中看见的他一样。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七盏金台灯，在台灯当中有似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胸间配有金带，他的面容又如发光正烈的太阳。我像若望那样做出一个敬畏的姿势，我一看见他，就跌倒在他脚前，有如死人。我选择一种祈祷的姿势，可以使我完全的放松，尽量不要移动身体，以便更好的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感动。生活就是自己推动自己，如果耶稣生活，那就是他推动自己，同时也在我内推动。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在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上，及着天主圣神的推动和带领，只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关着， 祈祷也取决于我是否压制我的感觉，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好像让他们在我内成长一样。比如害怕的感觉，在群众间对他发生很多思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却说不，他是在煽动民众。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谁也不敢公开地讲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为耶稣和他的教会仗义直言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很容易当时一样被排挤，事虽如此，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只为了法利赛人而不敢明认，免得被逐出会堂，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门徒们也因怕犹太人，所以门户都关着，为了使福音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不停留在门徒们的害怕里。我们应该允许我们害怕，如果我们允许我们所有的害怕，那么耶稣的平安便能够战胜他们。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现在我让耶稣的平安进入我害怕所主宰的心灵领域，我让他的平安与所有使我害怕的事物交战。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给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是斗争和战争之后的平安，但耶稣的平安却在动乱和害怕之中与我们同在。正如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在他周围散播平安一样，同时耶稣的平安在支撑和保持着整个教会。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天主的平安与一个失败紧密相连，这失败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亡，而耶稣手上的印痕就是这死亡的印记。这并不是一个卓越辉煌的记号，而只是一个十字架记号，一个挫败一切记号的记号。我身上有这一样的伤痕或记号吗？我怎样对待它呢？我摒弃它，反感它，容忍它呢？还是接受它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门徒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平安，未能继续传播平安，他们被接纳参与主的平安使命。我在祈祷时从他所领受的平安，并不是为了我，我也不能把它占为己有，否则它会变得索然无味。我领受了它，为的是继续传播它，让它在我的交往中倾流到别的人身上。我可以问自己，如何能够在我自己的言谈、反应和行为里更加平安？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面对邪恶时，我应该与基督的平安的源泉相连接。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耶稣用这些话任命他的门徒们为司铎，并授予他们因天主的名号 即因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名号赦罪的全权。耶稣利用被动式间接地提到天父，急着天父就给谁赦免。但这些话对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再不断的宽恕，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能时，却因这话而成为可能。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狄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手指深入钉孔，用我的手深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别人带领我们走向耶稣，给我们讲论耶稣，证明他对耶稣的体验。天主通过别人的工作，他需要我们全人类，我们对自己和其他人信仰赋予重大的责任。我们怎样谈论我们的信仰和教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常常对其他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当我们心中产生不信时，耶稣便不断地重新来临，直到他完全彻底地为自己赢得我们，使我们对他的信赖毫无界限为止。我相信耶稣绝不会放弃我，而会不断地对我重新尝试吗？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手指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伸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复活的这一位，就是被钉死的那一位。耶稣在爱中承受了天主圣子惨遭杀害的滔天罪行，对天主仇恨的伤口，如今变成了天主爱的标记。我怀着深沉的敬畏，朝拜圣商，他们由于爱而向我闪耀。在与耶稣和门徒们逗留之后，我再一次转向他们每一位，宗徒们，特别是多默以及耶稣，与他们像朋友一样进行交谈，作为告别。我让耶稣带领我走向天父，把我的心献给天父。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